我们人在世界上有两种会深远影响我们的负面情绪，第一种是骄傲，第二种是嫉妒。骄傲的心态是什么呢？骄傲的心态是我有你没有，我觉得胜你一筹，我觉得比你高，我觉得比你强，我就把你比下去，这个叫骄傲。那么第二种的心态呢，嫉妒是刚好相反。嫉妒是什么呢？是我没有你有，我觉得不公平，我心不甘情不愿，我要把你拉下来，我觉得没有理由是这样的，这个叫嫉妒。简单来说，我们看见别人比我们好比我们强的时候，我们容易怎么样？嫉妒。看见自己比别人好比别人强的时候，就容易骄傲。这两种的情绪不知道破坏了多少人际关系，不知道毒害了多少人的心灵。保罗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看见哥林多教会他们就受了这两种的情绪来去影响，他们自高自大，他们分党分派，你争我夺，相咬相吞，然后嫉妒别人比他们强。所以在保罗讨论爱的时候，他就把这两种的情绪都放进去了。所以如果你看保罗在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他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啊，先说不嫉妒，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讲这两种的情绪，怎么样能够做到爱是不嫉妒，然后怎么样做到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在这里呢，我要先跟大家谈爱是不嫉妒，这个嫉妒是负面的那种的嫉妒。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描述我们的神是一位嫉邪的神，圣经说他是嫉邪的神，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是英文是 God is a jealous God， 神是嫉恨的神。然后在雅各书里面呢，第八章第六到第七节，他就讲到爱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那么爱有一种的特征呢，这种的特征是会嫉妒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爱是有一种的特征，这种的特征是会嫉妒的。那为什么保罗说在这里是爱是不嫉妒呢？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搞一个清楚，免得呢大家就搞混了或者是迷糊了。在有一种的关系里面呢，就是一种立约的关系，神与他被造的百姓，这个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是不容许有第三者介入的。所以当有第三者介入的时候，神的嫉恨的爱嫉妒的爱就会出来。人与人之间夫妇的那一种的立约的关系是不容许有第三者进来的，当有第三者进来的时候，就好像雅各书所说的爱如嫉恨，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以有时候，夫妇之间有时候，譬如说你跟一个异性的讲电话，然后讲的口沫横飞，然后呢这个脸上呢也好像哇充满了兴奋之情，然后你的太太在旁边看呢，然后越看就越不像样，然后最后他就你放下电话的时候，他说那个是谁？那他是不是现在有一点醋意了？有没有？有。那这种正常不正常？正常，是正常的。 因为你跟你的太太，你们两夫妇是在一个立约的关系里面，是不容许有第三者介入在那种的亲密的关系里面。那这个呢，我要在这里先讲了啊，讲清楚了以后，那我们就明白保罗在这里讲的这种的爱是不嫉妒，是一种负面的啊，跟这种立约关系之中的爱是不一样。到底什么叫做爱是不嫉妒呢？真爱是不会因为别人表现比我好，资源比我多，能力比我强而感到眼红或者是心酸。意思是说，你有真爱，你就不容易患上眼红症，不会容易患上心酸病。这个是真爱。好，我们来讲三个实践的原则。第一个，少跟人比较。为什么我们嫉妒呢？你跟人比较吗？跟人比较你就会嫉妒，如果你没有人跟你比较，你就没有得比下去，也没有得比上来，对吧？我们就经常会玩这种叫做比较的游戏。孩童的时候，我们比谁比较可爱，谁更聪明伶俐。那小学的时候，我们比家境，谁更有钱，零用钱谁更多。然后到中学的时候，我们比什么呢？比谁更英俊，谁更漂亮，然后得到异性的这个垂青亲近。然后大学的时候，我们比什么呢？大学的时候就比学校的这个校历学历，那到底谁在名校里面，又或者是谁名列前茅。然后工作的时候比什么？收入，谁赚的钱比较多，房子比较大。然后结婚呢，结婚了以后比什么？比孩子，孩子看谁的孩子比较聪明，谁的孩子比较孝顺。然后退休呢，退休以后比什么？比谁更有威望，更有健康，然后谁可以环游世界。然后年老的时候比什么？比谁活得更有活力，更长久。离开世界比什么？就比谁的丧礼更隆重，坟地坐落在什么地方，对吧？那人死了就没得比了，是怎么样比呢？是活的人哪里来去跟别人比？所以你还有一点利用价值，到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就哪里跟别人来比？所以我们人呢，就是一辈子就在那边玩这个叫做比较的游戏。但是弟兄姐妹啊，你了解哦，你越比较哈，你心里面哈，有时候就越难过，对吧？不比较还好的，越比较哈，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难过。那譬如说，你好久没有看到一位大学的同学，那么最近看到他，哎，这个大学同学呢，以前呢也不见得怎么样。这个也就是读书成绩就是刚刚及格，然后有时候甚至要补考才及格。那你呢，你是一个高材生，苦读多年了，现在还在挣扎求存。但是呢，这个以前呢就差一点都没有办法升级的，你这个同学啊，哎，最近看到他，他也来了 New Jersey， 哇，买一个大房子，然后开一个名牌的汽车，然后呢穿着哦，哇，一派这个威风。那一问哦，原来哦他风生水起啊，他发了，他发了。然后你一看，然后再看看自己，哇，实在是怎么样都没办法比。然后到那天晚上哈，你就睡不着了。 本来你睡得好好的，为什么这个人一出现你晚上会睡不着呢？为什么？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嫉妒之情哦，你不要告诉我，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你晚上应该还是好好的睡的。所以你里面呢，还是觉得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嘛，是不是？怎么你这个高材生啊，竟然落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那他呢，怎么会发了？你想来想去就想不通，可能你觉得老天爷啊，真的是待你有不公的地方。好，我们不要讲外面了，就讲教会就好了。教会譬如说成人主日学，叫成人主日学，你教了很多年了，教会小小的，所以呢也没有太多班，就只有你那么一班，那每一次都是你教，那么人呢不多，大概十个左右，有时候下来一点，有时候上去一点。那你觉得这个教会里面呢，就只有你一个及格教主日学，成人主日学，一直以来都没有人跟你争呢，那大家都觉得好啊，你教啊就教啊，也没有太多人来上，所以十几个很好啊。那么但是呢，最近呢有一个资历尚浅的，诶，忽然间他愿意教成人主日学，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诶，那么这个委员会也通过请他教，又多开了一班，因为现在教会人数也多了。那你也觉得没有关系啊，这个我这个资历那么深，你这个 rookie 怎么也没有关系啊，你们就开啊开。诶，想不到他一开过不久啊，他就座无虚席。那你的那班呢，本来有十几个呢，现在就变成小猫三两只。哇，你一看隔壁的，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心里就有一点不踏实了。然后呢晚上就开始打电话了，你从来都不需要打电话的，他来不来也不关你的事，总而言之就你那一班嘛。所以现在不行了，有竞争了，所以呢就打电话，诶，这个礼拜记得来哦。那不单你打电话，也请你太太帮忙打电话了，用他的网络来去叫人来了。然后到礼拜天呢，还是小猫三两只。那我问你了，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交出去啊。感谢主。我相信你心里有一点不平衡，一定你教了那么多年了，要你教出去真的很难的，晚上又睡不着觉了。为什么晚上会睡不着觉呢？就跟人比较，跟人比较。嫉妒是什么呢？嫉妒是数算别人的恩典啊，就忘记数算自己的。这个就嫉妒了。好，我借用耶稣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方那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真理。有一个园主啊，在一天呢不同的时段呢就出去，他就找了一些人，因为现在正是收葡萄的时候，所以他早上六点钟出去请人进葡萄园来收葡萄，讲好一天一钱银子的工价，那么这一批的人就进来了。然后他觉得呢，诶，葡萄太多了收不完，所以九点又叫一批进来，还是一钱银子讲好了。然后呢十二点又找一批，三点又找一批，然后五点又找一批下午。然后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一天呢做十二个小时，跟我们现在美国的人差不多，有一些人还做得更长。他们是从早上六点做到晚上六点， 然后六点呢，他们是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个都要当天发工资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支票啊，也没有什么这些很复杂的。总而言之，你每天呢，他做完了，你就要发工资给他。好了，他是从后面来的那个先发，那个五点钟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他得了多少？1000。哇，那个早上六点钟来的那个看了，哇、哦、就很高兴了。哇、哦、这个老板啊真的是很慷慨，做一个小时就给1000了，我们这个早来的一定很多了。谁知哈、哦、圣经说到了他们的时候还是什么？还是1000。哇、哦、他们就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公平了。然后他们就派他们一个人一个代表啊来去跟老板理论。他们说我们整天劳苦受日，那后来的只做一个小时，你仅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你们注意到这个红眼症就出来了啊，心酸病也发作了。好，我们来想哈、哦，那一天如果只有早上六点钟进来的这一批，到晚上没有其他人了，只有他们的这一批，晚上给这个发工资的时候拿到1000银子，你猜他们会怎么样？高兴，最少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那种的感情这个情绪，对不对？因为讲好是一天1000的嘛，所以现在发给他1天1000，这个是很公平啊，没有什么好埋怨的。还有啊，另外外面有很多人还没有工可以做，我能够有工可以做，有钱可以拿，这个是一个大感恩哦。那现在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的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的情绪出来呢？就是跟人比较，是不是？跟人比较，这个就是比较的游戏。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重这个轻那一个。他们呢，不拿自己的东西来去跟人比，他们拿他们的领袖跟别人比，有的是属于基法的，有的属于亚波罗的，有的属于保罗的，有的是更厉害，我什么都不属，我属基督的，谁更大？当然属基督的。我到新加坡哈，他们每一个都有招牌的。诶，我就去发现有一个叫做无招牌，无招牌就是他的招牌。诶，那人也很多，所以大家说去哪里吃饭啊？去无招牌的，其实无招牌就是他的招牌。那这些呢，他们说我谁都不熟，我熟基督的，那熟基督的是最高的。这个嫉妒就在他们的中间成为他们人际关系的头号杀手。这种心态一定要把它对付，爱是最好对付嫉妒的良方，这个是保罗说的。怎么样可以因为爱我们能够不嫉妒呢？我觉得带我们到第二个，就是要承认神的主权，要承认神有随意恩待人的主权。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会嫉妒别人呢？为什么你觉得不公平呢？如果你相信神是按着他的心意来给你恩赐，给你才干，给你资源，那你顺服他，你岂不是人生是好好过的吗？会不会？会吧。所以去对付嫉妒这一种的情怀啊，最好是承认神在你身上的主权。 神给我赐那么多，我就接受。如果你再看那个葡萄园的那个工人的比喻，那个家主就出来了，他说，朋友，我没有亏负你，你跟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和给你一样，这个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意来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了吗？你注意哦，这一句，我的东西岂不能按着我的意思来给人吗？这个就是老板的主权，他没有亏待那些早来的，但是他恩待了那些后来的，对吗？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你恩典，给你才干，给你恩赐，甚至给你资源。为什么你今天没有别人那么富有？你要明白，很可能不是你没有打拼，很可能不是你没有勤奋，就是神量给你的地界是坐落在什么佳美之处。世人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如果你能够这样相信接受，你心里就会很踏实。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蛮平庸的一个人。怎么知道呢？我以前读中学的时候，我们是中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呢，如果你能够及格就保送一直上去，就同一班。我们36个人在香港，那读中学的时候就是36个人里面呢，除非有人不及格，又除非有人离开出国或者是不在，那我们36个人呢，差不多30个人呢，就从中学一年级读到中学六年级，都是那一批，大概有六个不一样。我呢，我经常是考什么呢？十名以外，20名以内，就是中间的那一批了，就不上也不下，是不是平凡呢？中庸。有时候我是很觉得很不甘心啊，我说为什么前面十个位置都给他们占据？我就用尽各样的办法，我要勤奋努力，然后我要突破，我就是上不去，因为他们就在那边呢，挤在那边呢，我头怎么伸都伸不出去。那有时候呢，我也有一些懒散，没读书，我说这一次糟糕了，一定摔下去。哎，也摔不下去，因为他们有一批的人呢，在下面就把我承托住。所以我就相信我自己是一个蛮中用的一个人。大家有听过龟兔竞赛这个故事吧？啊，有没有？有哈。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个龟兔竞赛的现代版。有一次有一只乌龟啊，它在爬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只白兔哈，就在它的旁边嘘就跑过了。然后再过一阵呢，它这一边呢又有另外一只白兔哈，嘘又过去了。连续哈这样三四只的白兔就在它的旁边这样飞奔来过去。然后这一只的乌龟啊，它忽然间它就想通了，然后呢它就把它两只手缩回去，把它两条腿也缩回去，把它的头也缩回去，然后他就告诉自己了，不爬了，罢爬。 有什么好爬的？什么时候可以爬的好像他们走得那么快啊？不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试过有爸爬的时候？有没有？诶，你们还在吗？有还是没有？有。我什么时候可以领师好像他那么领得那么好？我什么时候可以领会领得好像他那么好？我什么时候教主日学可以教得好像某某弟兄那么好？没有办法啦，爸爬不爬，试过吧？试过，我也曾经试过，我说不爬了。不过我感谢主哈，因为我传我奉献自己来做传道人，我知道我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所以虽然我是一个平庸的人，那我还是有神给我的托付，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靠着圣灵继续的爬。我爬了40年了，信我是在神学院里面毕业到今天呢是40年了。我73年毕业的，现在2013年了。我73年去菲律宾宣教的，在这40年呢，我看我回头一看哦，哇，也爬了蛮远的了，爬了40年。所以你不要不爬，爬得慢哦，还是要爬。有一次我讲完了以后下来啊，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赖牧师啊，我是一只蜗牛诶。我看他的讲话的那个样子啊，跟我开玩笑。我呢就严肃起来，然后就说，弟兄，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你就按照你蜗牛的速度爬吧。他给我这样义正言辞的跟他讲话，哇，他突然间吓死了。因为我知道他跟我开玩笑啊，我现在就跟他开玩笑啊，严肃的开玩笑。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是蜗牛的？你敢举手 Kelvin？ 我就后来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照我看哈，你不像蜗牛诶，你在那里扮蜗牛啊，你在那边呢装着是蜗牛。我说如果你有百兔的速度，你现在好像用蜗牛的这样来爬的话，有一天你要在主的面前交账。他又本来吓了一跳，现在吓了2跳，对吧？有一些人呢是百兔的速度，但是却怎么样，好像蜗牛呢在那边慢慢爬。我们其实啊，每一个人呢，我们都从神那边领受了恩典，你同意吗？你领受的可能是1000，1000呢我称这个叫蜗牛，2000呢乌龟，5000呢白兔，那就3种啊，圣经只有3种，我们就给他们3个。如果神给你白兔的速度，那你就按着白兔的速度跑吧。那如果你是乌龟，你也不必在那边嫉妒白兔啊，你也不需要灰心啊。为什么？因为你承认神在你身上的主权，对吗？所以我从开始我就接受神在我身上，他给我就是那么多，我就按着那么多来去活，来去侍奉。那么得2000的去赚了2000回来，最后得到神的得到主的那个评语是什么？跟那个5000的一模一样的，所以不羡慕他。 领五千的，有时候他们要走在人的面前呢、啊，他们要承担那么大的那些的担子啊，有时候蛮苦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些领两千的，心安理得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你看多好呢，多好呢，不必嫉妒，不必嫉妒，神给我们的，我们就照单全收。大家一起说，照单全收。你接受了，然后你知道这个是神给你的，没有什么好嫉妒的。还有哈、啊，如果你能够存一个天国的心胸啊，那个广大的心胸啊，我告诉你啊，你就不会嫉妒了，你不会嫉妒。一个人会嫉妒是为什么？因为他气量狭窄，所以才会嫉妒。他没有办法容纳别人，所以才会嫉妒。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神的那个天国的心胸的话，诶，我们大家都在同一条船里面呢，同一条船里面，船中有你有我，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光荣，那你有什么好嫉妒的呢？没需要。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兄弟姐妹来找他，主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然后就指着众人啊，对着众人说，他就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的母亲。你有没有觉得耶稣讲这番话啊，有一点语惊四座，也有一点匪夷所思啊？谁是我的母亲呢？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弟兄姐妹，有一些的话是耶稣可以说的，你不可以说。你母亲来找你啊，你不能说谁是我的母亲呢？你不能说的啊，先搞清楚啊。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啊？耶稣为什么这样说？耶稣乃是他知道，他也计划有一天透过他这个救赎的这个救恩的这个结果哈，可以把这个血缘关系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天国的血缘关系，属灵的那个血缘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弟兄，都是姐妹，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的地方的习俗哈，就是称某某兄、某某姐啊、某某啊、auntie、uncle 哈。那么其实这个是一个广泛一点的属灵的那种血缘关系。所以主耶稣看到这个，所以他这样说。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天国的心胸的话，你就不容易嫉妒了。那我举一个例哈，我们每一个父母都会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是吧？譬如说你的儿子现在考上了一个常春藤的一个大学，还有四年都免学费，你会怎么样？哈，高兴哈，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高兴。有一小部分的人怎么样？没反应。我看所有正常的父母都会高兴。你听到弦外之音了？有没有一种的父母或者是那个父亲，然后对这个儿子说，哈，为什么你那么聪明啊？为什么给你考上那么好的大学？现在人人都说你，全部的光荣都给你拿走了，那还有什么剩下给我这个老八的呢？没有了。 早知道就生一个笨笨的。有没有这种的父母呢？有，这不正常的，不正常。正常的情况，为什么你的儿子现在考得那么好，你会高兴呢？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船嘛，大家在同一条船，他的成功就是我的光荣啊，他拿到的光荣，我也可以分一点呢、啊。我可以说，对呀，这个可能是有一点遗传的哦。那你也有一点光荣啊，对不对？好，为什么我们刚才说那个隔壁教主日学，那个教的那么好，你会心酸，你会眼红，就是你不觉得大家是在同一条船呢？那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想得通想不通，因为你不觉得他的成功就是你的光荣啊，你不觉得大家是在一个同一个团队，如果赢了就是我们整队都赢了，不是，你没有这种的观念，所以你才会这样。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有天国的心胸，然后呢，如果真的有人侍奉比你能力更强，你应该感谢主。在神的国度里面又兴起了一员大将，然后现在又有一个人可以教课了，那当然了，你不要那么快就说我就让给他，你要好好自我反省，你要再教几年，然后慢慢提升你自己，你好多年了，你就是这样哈、哦，浑浑噩噩的这样过去，你就要好好的来自我检讨。那现在有一个人起来了，就是你检讨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大家明白这个什么叫做培养天国的心胸吗？如果有这种的胸怀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家里有这种的爱，我爱他，我知道他就跟我在一个家庭里面，大家庭里面，那有什么好嫉妒的呢？没有什么好嫉妒的。阿们，阿们。我们现在来讲第二个情绪，负面的情绪，就是骄傲。保罗呢用了两个，一个是不自夸，一个是不张狂，他用两个词来去形容骄傲。那你说保罗和为什么用两个词呢？其他的都是用一个啊，除了忍耐也用了两个，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是不是？他多用了一个，但是他多用一个，我觉得有原因的。为什么呢？我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查这两个字的意思，两个字有一点不一样。自夸是原文呢，就是一个叫 windbag， 里面都是气袋。就是以前呢，人家用一种的手啊，按在那边呢，就把那些风啊就打进去。那其实我们以前看那个，早一点的哈、啊，那些的炉灶哈、啊，那都是用一个竹筒啊来去吹哈、啊，然后让里面的火能够旺盛。然后有一些呢，就用一个。打一些的风进去，然后就让里面的火能够旺盛。那这个就是这个字的意思。什么叫做自夸呢？自夸我们中文我觉得翻得很好啊，我们中文有一些字可以来形容它，就是吹牛啊，自我吹嘘啊， 自吹自擂啊，那本来功劳不是你的，就把功劳归到你自己的身上，那本来没有的，你就告诉人家，哇，好像你真的很不得了啊。那么这种呢，就是 win back， 就是自夸的那个意思，大家听懂了？那张狂是什么意思？张狂哦，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除了这个地方以外，还出现了四次。这个字呢，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呢，是最能够代表他的意思。那个地方说，自是叫人自高自大，这个自高自大就是张狂。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意思说一个有爱心的人，他就不容易来去张狂。为什么一个人会张狂呢？在这个地方八章第一节说，因为他有知识，他有学问，所以这个也不竟然是里面没有来自我吹嘘的，没，这个是里面有而怕人家不知道，就要引人注意。大家懂得这两个字的不一样吗？一个是没有而自以为有，然后在人的面前来夸耀；一个呢是有，也怕人家没有注意到，所以拿来在人的面前夸耀。好，我们来看，真爱是不会拿自己没有的东西来自吹自擂，不但如此，连自己所拥有的也不会认为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叫做面对骄傲，怎么样拿出爱心。好，三个实践的原则。第一，不会刻意的引人注意。一个有爱心的人呢，不会在自己比别人优胜一筹的时候，他拿出来大肆宣扬，自抬身价，唯恐天下不知道一样。一个有爱心的人呢，他就是自己有，他也不会拿来大肆宣扬。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斯布正先生啊，他说，我们经常会夸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race， 我们的 face， 还有我们的 place。我们的 race 现在有种族的优越感，我们的 face 就是有一些人样貌比较啊，长得比较好看，我们的 place 就因为我们的地位比别人高啊，或者学问比别人强啊。那现在很多这些什么 superiority complex 啊，那可能基于不同的种种的原因，有没有这种 superiority complex？ 有没有？有，有太多的人炫耀自己的财富，太多的人炫耀自己的才干，太多的人也炫耀自己的家庭背景。我们中国的什么官二代了、富二代了哈，那么这些都拿那些根本不是自己赚回来的东西来夸耀。有时候哇，看他们那些的嘴脸呢，你有时候也觉得实在太过分了。真正有爱的人，他不会为自己铺排欢迎自己的仪仗队，不会，他也不会为自己做了一些什么好事或者是什么特别的特长而大肆广播宣扬，不会。哥林多教会也就是这样，他们有的人呢，要把别人比下去，他们假教会的领袖之名啊，要排斥那些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最令人痛心的是什么？有人娶了自己的继母啊，还自高自大，并不哀伤啊。这个是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说的。还有拿这些丑事来宣扬啊，炫耀，真的是不知廉耻。 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一个有爱心的人呢，他会比较低调，比较低调。那些很高调的人呢，很可能自我比较强。我，一个有爱心的人呢，他就是把我的这个分量啊放得比较轻，所以他才会低调。所以我们要检讨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经常啊有意无意的拿自己的一些所拥有的来去炫耀呢？又或者是拿自己的一些在别人身上所做的好事来去炫耀呢，引人注意呢？啊，我不是说你不能谈自己做过的事，不是，我乃是说你的动机是什么，主知道，你知道。如果太多太过分了，有时候让人看不顺眼，那令人跌倒。你没试过有人在你身上做了好事，他是经常来提醒你，弟兄记得吧，两个月前我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你记得哦？那意思是什么？要有回馈，要有一些的报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爱心呢，就不是真的爱心。你的爱心呢，这个只不过是你在人的身上的投资。大家懂得爱心跟投资的不一样吗？如果我投资，我打算有回馈，这个有没有过分？我如果投资，我希望能够有回馈，有没有过分？没有过分呢，因为我是明说这个是投资嘛。但是你如果爱心拿出来了，你希望人家有回馈，那这个呢，就跟爱心这个字就不相称了。因为真的爱是没有自己的，是舍己的爱，是牺牲的爱，是好像主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如果你要有回馈的话，你就不要称这个是爱心了，你就正其名说这个是一个投资，我现在在你身上的一个投资，我希望你有一天要回馈我。好，有哪一个正常的父母啊？又说正常的父母，当孩子18岁的时候要出去读大学，那我们在美国呢，很多的小孩啊到18岁就出去读大学了。就算同一个 city 啊，有时候他也要住在外面。好，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独立的一个记号。啊，有哪一个父母啊，当自己的儿子18岁要出去，那出去之前呢，然后父亲就来了，就跟儿子说了，儿子啊，你快要出去了，爸爸妈妈也养你栽培你18年了，你走之前呢，麻烦你可以不可以签一个字，这个字是一个合同，你就答应父母亲，父母亲将来呢老了以后，你就养我们18年，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就麻烦你在这里签个名才走，好不好？有没有正常的父母这样做的？我们以前就说养儿防老什么啊，积孤防饥哈，那现在啊没有这一条歌可以唱了。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盛行唱另外一首歌，就是父母养儿，儿养儿。你想他再回来回馈哈，我看哈，不要有太大的这个期望。 你可以尽量的教，尽量的培养他，然后带他们到主的面前，然后我相信他们自然如果是一个好孩子啊，他们有一天他们会记得你的恩情。每一件事情如果是勉强的，都不是好的。勉强的爱心不是真的爱心，所以我从来都不勉强我的孩子一定要怎么样。当然我们现在要他们每一年回来 reunion， 那我们还要把我们的那个 free ticket 每一个就送他们一张，让他们没有借口不回来。我的大女儿有一天呢，她去了大学，她其实就在你们附近，就是在 Philadelphia 念大学，念了一年呢，那她就写了一封信回来。她那一封信是这样说，她说 Daddy Mommy， 谢谢你的养育的恩情，给我一个很快乐的童年。我以前呢不觉得怎么样，但我一来到这边呢，我的 roommates， 他有三个女孩子 roommate， 他们的家都是要不是破碎的家就是离婚的，要不然呢就是父母亲经常吵吵闹闹的，就拿这个孩子在中间呢做 buffer。你知道有时候父母亲也是吵闹就拿孩子来在中间呢，那个孩子就很惨。他说我看他们三个经常就受到这些家庭的一些问题的困扰，他说我在他们的中间呢，我好像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女孩子。你们家里没问题的啊，你们父母对你没有什么那么额外的要求的啊。他说我在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要写一封这样的信来谢谢你。我记得我拿来读了，我就给我太太读，然后呢读完了以后我眼中就有泪光，看他也是啊，不是流泪，但是已经眼睛有一点湿润了。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养这个孩子啊，养了18年了，收到这一封信啊，已经值回来了。那我讲完了以后我就说自己问自己，真的吗？真的，养他18年就收这一封信了。我就敲一敲自己的头然后就说真的吧。我怕当时候一时迷糊就冲动讲了这句话。后来我说是真的。父母亲的爱我觉得最能表彰神的爱，好像我们刚才领事的姐妹说，无条件的，这种的爱才是真的爱，没有什么要求的，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爱是不张狂，不会拿自己的什么好的东西来去夸耀，不会刻意引人注意。然后呢第二是什么呢，就不自我吹嘘自己没有的就拿来认为是有，那这个有一点假，对不对？你没有的要拿出来说你自己有。为什么一个人会自我吹嘘呢？为什么他要引人注意为什么他没有的要装出自己有呢？为什么？因为他要制造一种的假象来去欺骗人，但是其实他最大的欺骗的是他自己，他要欺骗自己， 他没有办法接纳自己。这个也一种叫打肿脸啊，来充胖子的那个意思。很多这种的骄傲的人呢、啊，其实十个里面呢、啊，有九个是自卑情结的，他自己怕人家看不起他，所以就骄傲起来。其实他们真正的是自卑的，所以有一句话说，十个骄傲的人，九个有自卑感。他们将自己的自卑感呢，就借着骄傲来去把它遮盖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这一句话。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原原本本的那个自己，他不能接纳自己，所以他不能用真的面目来去面对自己，也不能用真的面目来去看别人。所以他知道自己如果拿真的我来去显示在人的面前的话，人家不会接纳他，那他自己第一个就不能接纳自己，所以他就装出一个另外的一个人。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主里面呢，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就能接纳自己。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比较卑微的工作我们不去做，因为我们怕我们去做了以后人家会把我们怎么样看扁呢，就觉得哎呀，你这些那么地下的工作你都去做，那你的地位一定是很低下的。这个 reasoning 啊，是就是这样。主耶稣啊，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觉得他这几句话哦，我觉得可圈可点，可圈可点。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之前呢，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上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那你如果你注意这里第三节开始有好几个知道，耶稣知道自己啊，对不起，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知道要归到父神那里去。耶稣知道三件事情，父已将万有交给他，他知道自己是从神那边来的，也知道自己要回到神那边去。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就哈、啊，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梳腰，然后就为门徒做什么洗脚。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地位，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知道自己的那么高的一个地位，他就那个就，我觉得你把它圈起来，这个有一点因果关系是不是，但是这个因果关系也真的超越了我们地上的人的那种的因果关系。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那他就离席，然后拿起一条毛巾来替门徒洗脚。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他就坐在那边来吩咐彼得来替他洗脚，对不对？这个才有因果嘛。他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从神那边来，要回到神那边去，那自己的身份那么高贵，那为什么要拿起毛巾来洗门徒的脚呢？这个是有一点可圈可点的。弟兄姐妹，你有的你不需要拿来夸耀，不需要。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少了这个， 我们就会省去很多的这些的力量来处理很多人际的关系，因为大家都谦卑，大家都觉得自己所领受的是从神那边来的，没有什么好可夸的，那教会自然就会融洽，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大家庭。大家同意吗？同意。好，这个就引我到第三点，就是真爱是不自夸，它是道成肉身，愿意从高处下来。道成肉身，从高处下来。我相信我们听过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些的爱情故事，是不是？哇，什么那个快要登宝座的一个王子啊，因为爱上了乡村的一个姑娘，然后呢连宝座都不要了，然后就跟这个他所爱的这个乡村卑微的这个姑娘啊，然后就住在一起了，然后他们两个乐也融融的就过余下的一生。哇，这个就好像神话故事里面的，从高处下来。你没有看到主耶稣从高处下来这个惊天地的这个故事，他来成为人，不但成为人，更成为一个卑微的，他愿意来洗门徒的脚，最后他甚至上了十字架，成为一个死囚。弟兄姐妹，如果有爱，你就会下来，有爱你就会不会说我是什么身份。所以真正有爱的人，他不会讲两句话，有两句话他不会讲的。你知道我是谁吗？这句话不会讲的。有爱心的人他不会讲。主耶稣没有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的父子啊，你要我替你们洗脚 forget it。 是吧？第一个问题，第一句话你不会讲的，你知道我是谁吗？第二句话你不会讲的，就你以为你是谁？你要我替你洗脚，你以为你是谁啊？那真有爱心的人也不会讲这句话。真有爱心的人呢，他愿意谦卑俯就卑微的人。你知道我们跟小孩子讲话最好是什么？最好是这样，这个叫做 eyeball to eyeball， 就是四目相投，跟他是同一个 level， 那他呢会觉得你真的有意思要跟他讲话。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呢、啊、目中无人的跟你谈话，就是这个，那你看见就心里面已经，所以主说啊，神阻挡骄傲的人，不单神阻挡骄傲的人呢、啊，连人也阻挡骄傲的人。你看到一个人骄傲啊，你真的是不想跟他在一起的。真爱使人从高处下来，与人亲近，并不给人觉得自己高不可攀。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个真意。我呢经常去美国中部有一个美中的冬令会，他们有时候在 Missouri， 有时候在St. Louis， 有时候在 Kansas。 他们这个美国这个美中的冬令会啊，从十几年前呢就有已经有1000多人，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大概到了2000多，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会。他们就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旅馆，然后拿了一个很好的 deal， 就是在 Christmas 的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十几年前呢就请我去，那一年呢我被这个从飞机场呢就接到那个旅馆，然后看见呢旅馆这个 lobby 啊人山人海啊， 那么因为大家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然后要登记，所以他们呢又用很多的义工，所以呢有时候也不见得好像有一些专业的那种那么快。不过我们做讲员的就有一个好处，我们不需要在那边排队，所以我们拿了我们的房卡，然后拿了我们的那个手册，然后名牌，我们就上楼了。他们就带我上去，然后我看了那个房卡，我们开了，我们就进去休息。休息不久了，忽然间呢，有人敲我的门，因为我把它反锁的。那敲我的门呢，我出去看，有四个这个 ABC， 就是土生的，就在我的门外，然后就跟我说，他说下面的说我们住在这个房间呢。我说啊，真的？那我拿他们四张的房卡，四张都可以开我的房间的。然后呢，我说没有可能吧，这个你们四个加我一个五个，只有两张床。不，我说好，那你们进来，那进来，因为下面现在太忙了，我就说你们先进来先坐嘛。然后我想等一下我就看怎么样下去跟他们看他是弄错在什么地方。后来一进来了以后，大家一谈呢，我自己也想了，我说有没有可能啊，先今年呢，因为人多，所以连讲员的房间都要征用呢。但是就是说没有可能，因为就两张床，那现在你安排了四个人进来啊，这个有一点你没有办法应付啊。然后我们在谈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很可爱，他就说没有关系，我有带睡袋，我可以睡在地上。他这样一提啊，我心里面就想，这个也是办法啊。因为下面呢现在忙得不可开交啊，你现在再把这个问题丢给他们呢，他们会很烦的。那倒不如就这样了。所以我们也不跟下面说，所以他们呢四个那个晚上有两个就睡在隔壁的那一张床，有一个就跟我一起就跟我睡。然后呢有一个就睡在地上。我就想说，这四个年轻人不知道有没有信耶稣啊。那我好好这个礼拜这个叫 capture audience 那跑不了所以好好的跟他们传传福音。第二天呢我去讲道回来，四个青年人的行李全部不见了，也没有留什么条子，也没有什么，就是忽然间就消失了。那我说可能下面搞对了吧，或者是把它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又或者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晚上那个跟我一起睡的那个不太 comfortable， 所以建议要走了。也没有办法了，他们走了，所以我就说也现在是落得清净，自己一个人好好预备讲道。过不久又有人敲门了。现在呢一开门呢是一对夫妇站在前面。然后我说你们找谁，他们说下面注册部说我们住在这个房间。现在就没办法了，所以一定要告诉他们原来跟他们讲了，原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住在这个房间的，他们的记录里面就没有我住在这个房间的记录。所以那四个呢住了一个晚上就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他们又安排两个进来，以为这个房间是空的。 那个姐妹啊，看到我了以后，然后她办好了事，然后给我一个日本式的鞠躬，这样。她说：“赖牧师，真的不好意思，请你不要计较哈，你。”他真的很可怜啊，我看他的样子啊，其实可能也不关他的事。我说没有问题啦，本来我就想不要跟你们通知的。那么现在出了一对夫妇来啊，没办法了，所以一定要跟你们说。弟兄姐妹，其实啊，要跟下面讲啊，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就是那一刻哈，有一个体会，就多一点的体贴，体贴他们的辛劳，就少一点的坚持。你无所谓啊，有很多的事情，你根本过这个礼拜过了以后也就是这样了。多一点的体贴，少一点的坚持。就可以解决人际关系很多的问题，大家同意吗？你不要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要经常说这句话。有爱心的人呢，你的容忍度会比较大，然后你的体贴也会比较强，然后也少一点的坚持。所以我希望最后送这句话给大家，多一点的体贴，少一点的坚持，就会解决人际关系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愿意建立一个有亲和力，也减少人际关系冲突的人生吗？就求神帮助我们，不嫉妒，然后不自夸不张狂，那人际关系自然就会比较完美。我们昨天晚上唱了一首歌啊，哪里有爱，我后来就听姐妹，我听姐妹忽然间就可以弹出来，拜托诗琴姐妹可以替我们弹了。我们就用这一首来做我们的回应诗歌。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高山都融化，哪里有爱，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黑夜变白昼，哪里有爱，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高山都融化，哪里有爱，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黑夜变白昼，哪里有爱。